等到全部时间放下来了，我才能好好读圣经。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起头没有养成读圣经的习惯，你将来你进了神学院，你不会读圣经。你读了，你就是你不会就事半不会事半功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问题在这里。所以你本来就是爱慕主话的人，不过将你总是觉得时间不够，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来读圣经的话，你这个不是个读圣经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等到将来什么事都不做了，你要读圣经，你会读得好吗？不可能读的。你爱主的话，你忙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你要写论文，然后要这个又要那个。我告诉弟兄姊妹，当我在大学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一面要教书，一面要指导学生，那么他拿学位，还有一个，那么在大学里面你一定要服侍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决定好了，你怎么做大家都是往上爬的。那我告诉就是说，第一个，许多人往上爬要做系主任，系主任上去呢要做院长。你只要一做你的一做这一类服务性质的，你就不要想侍奉主了。你爬上去，你的位置很高，大家很尊重你，每一个位置都需要时间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主说，不管人怎么请我，怎么拉我，第一个我绝不做系主任，第二个绝对不做 dean of school， 绝对不做的。但是呢，有一件事就是该做的绝对不能够放，绝对不放，你还是应该做好研究，还是应该教好学生。不过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学了一个秘诀，就是我准备一年的课可以教三年，所以我只要第一年好好把它准备好了，那么因为每一门课可以教三年，所以这样你省下两年你的时间就有了，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是把它挤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按理来，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忙得不得了的时候你能够读圣经，能够侍奉的，那才真的侍奉，才真的读圣经嘛，那读的话对你才是宝贝的嘛。那不是说现在我没有事情做了，我只好拿圣经来消磨我的时间，那你当然圣经读不好嘛。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拿破仑讲过这句话，他说我如果要用一个人的话，他说我要找一个最忙的人，不是找个最闲的人。今天我们以为主要找的找最闲的人，所以等到有一天全时间了我就最闲了，没有这件事。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如果你能被主用，那就表示将来主要用你，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到时候呢，你觉得时间实在是不够，没有时间了。那么当然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最忙在研究的时候，做研究的时候，那么做研究你知道啊，做研究最重要就是你不能落伍，你所有的研究工作要跑到人家前面才可以，一定要跑到人家前面才可以。那么你想想看，你今天要侍奉主，又要读圣经，又要基本要满足学校的要求，那这都是基本的。所以我老早想好了，就是说你仍旧可以做研究，但这个研究呢不可能跑到最前面，不可能跑到最先锋，不可能，这根本天方夜谭，因为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我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就是我根本对这个世界没有希望，我也不想跑到前面去，根本没有的。那么好了，按理来讲呢，当别人在那研究啊研究，希望能够有个新的发现能跑到前面去的时候，那我一定是落后的嘛，因为我花很多时间读圣经嘛，所以当然一定落后，但是照样教书照样做研究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想一定没有，但是很稀奇啊，如果我们向主的心是对的，而且你对世界没有野心，你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不过问题就是说你可以在人面前蒙恩典，所以很稀奇啊，我们这个人根本在巴西，如果人在巴西，你会想说会跟世界这个整个的这个比方我是读物理的，尤其是核子物理，那么是有很多的发展，那么整个的发展往前跑，你会想到说你会想到说会跑到前面，不可能，因为全世界到他们天天一到晚在做研究，目的就是爬到那里去。但是很稀奇啊，如果主，所以慢慢你觉得一切都是主的恩典，连做研究不要忘记。我还记得我读这个拿博士学博士论文的时候， 因为你这个写论文呢，一定要有发现才可以。你不能马马虎虎随便东抄西抄不行，那最多硕士论文，不可能是博士论文。所以如果真的是博士论文的话，那你一定要有贡献才可以。所以呢，但是怎么样很奇怪，我努力了半天就是没有，但是那个时候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呢。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说，因为你花太多时间聚会啊，太多时间去照顾孩子啊，太多时间去读圣经，所以当然你看不见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但是很稀奇啊，有一天早晨4点钟睡不着觉，怎么样就是睡不着，结果就把我弄醒了。哎，就是那天大概神是用牙齿痛啊把我弄醒了，忽然间呢好像一个光啊从脑海里面一闪，哎，就看见了。意思就是说本来啊这个方程式怎么都解不出来，忽然就解出来了，稀奇不稀奇？然后呢，哎，你说你看不见，你可以2年3年都看不见，你看见了，主要让你看见就看见了。所以后来很快，后来到时候这个论文就做好了。所以我的论文上面献给谁呢？就献给那个说我是阿尔法是欧米伽到如今还是说话的那一位。因为我知道嘛，我能够把这篇论文写好，能有一点点所谓小的发现，是谁做的？是主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说你不管多忙，你仍旧可以侍奉，问题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当然你的心不是给世界拿去，你如果要名要利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要拿诺贝尔奖金的话，你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上面，但那个我们知道是没有希望，是不可能的。所以倪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如果今天你要侍奉主的话，你是工程师，你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如果是科学家，你不可能是第一流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很多的时间放在主的话语上，或者放在侍奉上，这个是对的，弟兄姊妹。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人不可能是3头6臂的。所以感谢主，我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就是我根本没有希望，根本就怎样怎样的时候，哎，结果很稀奇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人根本在巴西，而且巴西的设备又很落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发现。而那个发现是很简单很简单，然后投稿投到这个杂志，那个杂志有一种是就是马上就要登出来，就表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贡献，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登在上面。然后没有多久以后，那么我们才晓得，原来我们在巴西所做的和这个世界现在所做的这个最尖峰的根本是同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在东京为什么留了一年，就这样。因为那这个东京留一年，就是和那个最先进的科学家们在一起。但虽然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管是怎样，在每一个时间里面就能学好的功课。那么弟兄，所以你没有意思要这样，但是主好像不知不觉就把你推到前面，那么这个对世界来讲就是一个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主对于门徒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主呼召，因为你是主的人，所以什么时候教会有需要，什么时候主有需要，主说现在你可以放下，你就可以放下了。你不会挣扎，你不会觉得哦，这个我放下我的损失有多少，你不会的。那么然后问题在这里，如果主今天要你跟他一程，那我要问弟兄姊妹，比方说这一次主要我们在这里与主同行一程，那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好好在这一程里面学了你的功课，还是说哎，我就是来看看有爱尔兰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个观念，这个关键是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如果我们在小事上能够忠心，将来就有第二段，有第三段。然后弟兄姊妹，到一个时候你的用处到一个地步，你的需要太大。因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今天呢你要为主说话，好，为主说话可以。那么有的时候呢，这里有，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做口的？当然你自己觉得你做口的，很多人觉得我可以讲啊，但是没有用啊，你讲的津津有味，别人就睡不着，别人就是哈哈大笑，他没有得供应啊。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真的主要用你的话，不是你已经全时间了，不是， 是你还在做学生，是你还在操练的时候，已经有人请你了，已经有人觉得有帮助了。而且如果有人请你一次的话，他会请你第二次，如果请你一次第二次没有，你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自知之明，你看见吗？所以还是觉得主非用我不可，我非要怎样不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主用你的话，你看见说，如果这一次请你，你看在第二次还会请，第三次还会请你，就表示什么？表示那有需要。所以等到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那个因着你在还没有全时间的时候，你已经主用你了，功用已经显明，就像提摩太一样，你看见吗？提摩太起初没有全时间呢，提摩太那个时候还在教会里面，这个附近教会都知道他，都得着他帮助的。所以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已经没有显出来，所以你不要光觉得我要怎样怎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英雄啊，但是不是，你要看弟兄姊妹怎么感觉。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面有用处，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你是眼睛就是眼睛，你是手就是手，你是口就是口。有的人在世界上很会讲，口若悬河，以为做律师就可以讲，没有这件事。但是今天你得帮助就得帮助，很稀奇。有的人说，哦，这个人不大会讲话，还有点口吃，但是很稀奇。如果主要用他，你没有话说啊，你有什么话讲？你这没有话说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要侍奉主，你全不全时间或者怎样，和你的用处有关，和你的功用有关系。如果主给你就那么多，你只好承认了，你只好顺服，你要怎么办呢？对不对呢？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弟兄姊妹。那么如果你真谦卑的话，你真温柔的话，圣灵可以做更大的工作，不是不可能。但是如果你一天到晚就是雄心万丈，一天到晚就是只有这个服侍我才服侍，别的我看不上，别的太俗了，那弟兄姊妹你看好了，你可以做，你可以做梦，你可以怎么样都可以，你最多只能走一段路就完了，没有了，不可能再往前走。所以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侍奉主，但是你要知道，今天主所关心的，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在每一程你与他同行的时候，你有没有忠心？在那个时候，如果显出你是为主说话的，如果显出你是做笔的，你是做文字的，那么好了，那感谢主，那这个时候主就能安排。那么如果你不是口，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需要，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你为什么全部时间放在那里做什么？对不对？那么有的人有探望的恩赐，那也很好。你如果又没有探望的恩赐，又讲到讲了，人家请一次，第二次也再不请你了，那么就是你说我现在全时间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很多传道人，他变得 depression， 就变得什么？变得沮丧，因为他觉得，那么为什么主不用我呢？不是主不用你啊，主要训练你经过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结果你不管了，你就觉得主非用你不可，因为你觉得只要我答应主呼召，我跟随主，主就非用我，没有这件事情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许多年轻人他们所幻想的、所理想的是英雄式的侍奉者，不是的。你看见说，你如果第一年跟随主的话，你不要忘记啊，第一年跟随主，尤其第一年是最煎熬的时候。第一，你跟随主一点都不热闹啊。如果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可以啊，人很多很多，那么你觉得很好，你替主拿皮包都很好啊。但是现在你看这个第一个阶段，主好像没有什么成绩，你看你们一年下去还是一对一，然后今天尼哥底母，明天撒玛利亚夫人，后天嘛什么大臣儿子，那如此而已啊，你看神迹也不多。那么现在弟兄姊妹，这就是考验我们的，这就是熬炼我们的，这就是试验我们的，你能不能忠心？弟兄姊妹，当然每次聚会都人山人海，我相信如果今天主今天把你摆在 mega church 里面，你又是带头的，那你兴奋的不得。有的人就这样啊，看见这个两三百个人他就兴奋起来，就两毛小毛三四只他就讲不出来，所以这样他怎么能侍奉主，怎么能够侍奉主？弟兄姊妹，主用每一个人当然有他的原因，不是没有原因的嘛。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今天你说你要你今天侍奉主，所有这些不管怎么样，你读圣经读的，你目的要装备嘛，是不是？装备就要被主用嘛，不是增加知识，增加知识有什么用？ 你信不信呢？有的时候你现在你进了学校去读书，你信不信有的人读圣经他不进学校，圣经比你读的还熟啊，有的是嘛。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不是谁熟谁不熟，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让主来用。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么这一段主到了逾越节，他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上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呢，你看见主在那里，门徒也在那里。那为什么主要他们来跟从他呢？因为我说过，这个跟从是阶段性的跟从，这个跟从是一层一层的跟从。别的时间他仍旧回到他职业，回到职业并不是爱世界，不是，回到职业就是把他这一层所学的再把它消化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在特别聚会里面讲的十字架，哦，弟兄姊妹都哦好了，我现在要学十字架。那么尤其听了盖恩夫人的故事以后，你看连他的佣人都欺负他，然后呢他都顺服了，从主那里接过来。好了，你听了以后你觉得你自己很得胜，因为你听了道是个得胜的道嘛，你就幻想你自己很得胜。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在 Athlon 学的。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主就把你送回纽约，把你送回你家里去，你回到你职业上去了。丈夫还是那个丈夫，妻子还是那个妻子，儿女还是那个儿女。你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属灵，山上都是很属灵的，但一回到家里，回到厨房，回到家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说学十字架功课，一个难看的面孔你受不了了，一个难听的声音你受不了了，然后不知不觉的你里面的老虎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我们教导我们那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我们要从小要告诉他就是个罪人，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发脾气啊，那我们就告诉他，你看你里面老虎跑出来了。那我问他，他说，我们问他你有几只老虎，他说我里面有五只老虎。他自己知道，他不能管住他自己嘛，然后呢，他有一天呢，他爸爸有的也管他，爸爸也生气了，所以他说爸爸，他说我老虎出来，你的老虎也出来，我的老虎跟老虎在一起玩呢，因为这个他是这样子的吗？然后啊，你知道吗？他从小他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他等到老虎要出来，他怎么办呢？他就拼命压他肚子，他就压他肚子，希望他老虎不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连这个证明我们是罪人嘛。所以等到有一天你在这 Athlon 是学了，你说这一层你都会了，一直等到你回到家里，一直等到你回到日常生活里面，那弟兄姊妹，现在你主真的把你放在实验室里面，主是不是把你放在修道院？你放在修道院每一个都是属灵的，但现在把你放回家里以后，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你才真的学会了十字架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看见吗？这一层很重要，家里也很重要。那如果你真的学会了，如果主真的用你，你看见需要大的一个地步，好像主没有你不行了，那个时候你看见你很自然把时间放把事情把你的职业就放下，而且放下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很多人只要放下职业就吹锣打鼓啊，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看他为主撇下一切，其实他撇下什么？你看彼得撇下什么？其实就是一条船两条船或者几只网嘛，你那个得值多少钱嘛？所以你看见吗？但是很稀奇，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哦，我们不侍奉主就算了，一侍奉主一定是轰轰烈烈，没有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阶段太重要。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主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主接近圣殿。那为什么接近圣殿？因为他圣殿里面有卖牛羊鸽子的，圣殿变成买卖的地方，所以主要接近圣殿。那你说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主告诉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怎样把它建起来。然后主告诉这个约翰告诉我们什么？主是以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在哪里，圣殿就在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后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神的殿，你们的身体圣灵住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每个人要在身子上荣耀神。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主，我们要让圣灵常常做接近圣殿的工作，你要保护你的身体，爱护你的身体。不光如此， 我们要在身体上荣耀神。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买卖、任何东西来污染我们的，污染这个圣殿。所以这是很基本的功课。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羔羊，那么就用怎么样日常生活里面，你看见没有，圣灵常常借着十字架做洁净的工作，把我们的牛羊通通赶走，把那些所有不合乎神心的都赶走。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看管我们的舌头，叫我们不说闲话，叫我们说诚实的话，叫我们不说污秽的话，叫我们不说粗鲁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都是洁净圣殿。我们一张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应该说祝福的话。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这是洁净圣殿的结果。如果一天到晚都让这用这都是这个让牛羊鸽子和买卖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你给人看见这个圣殿已经被污染了。所以这是个很基本的功课。你说难道我们的主在那里把牛羊赶出去，兑换一切的饭推翻了，他需要有人来看吗？不需要。他不需要门徒来喝彩，他不需要。他的目的是什么？你既然跟我这一层在这里，你就能学习这个功课。那么好了，很多人不就是就相信了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主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虽然很多人拥护他，虽然很多人相信他，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是谁学的？最少是约翰学的。主，如今天我们稍微让人家捧一下，稍微让人家鼓掌一下，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姓什么名什么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在这一层的学习里面，约翰有很多东西可学的，门徒有很多可学的。那么又一次，那么主就把他们呼召到犹太地，然后呢，他们在一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靠近水，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实习。其实主耶稣没有实习，是门徒在那里实习。然后就在附近，在附近哪里呢？在附近呢，耶路撒冷的附近叫埃嫩，也实习。所以可见呢，他们应该是很近很近的地方。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很稀奇啊。就是这个约翰的这个你看见呢，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实习，然后呢约翰也实习，然后呢有一个人就告诉然后有一个人呢就跟约翰说，他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实习，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虽然主没有实习，但人都去了，你看见吗？那么这个时候呢，主招呼他的门徒与他同在，要让他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你看见吗？他们工作，但是呢，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工作。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学习一些功课。那你记不？你这个门徒们如果爱主，如果热心的话，常常觉得这个工作是主的工作，别人好像都不是。你看见吗？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果你这个约翰他在这里怎么记录呢？约翰他就记载，所以你知道不要忘记啊。为什么约翰知道这段故事？约翰就是不是已经跟随主了吗？但是到底因为约翰还是跟随过施洗约翰，所以约翰跟那个老这个使徒约翰跟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还是朋友，还是来往，又是很近嘛，所以他才知道这段的故事。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段的故事的的确确对别人不知道，但是对约翰是最清楚的。因为约翰当初就是跟安德烈是在施洗约翰的手下，然后帮助施浸的。但是现在呢，两个人两班人都在那里工作，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主耶稣这边生意兴隆，慢慢慢慢你看见这个施洗约翰这边生意清淡，慢慢就人通通跑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告诉我们什么？ 那么结果约翰怎么说呢？他说我曾经说过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是新郎，我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所以呢，如果今天这些人是主所要娶的新妇，那当然他们要到新郎那里去的。而且第一个新妇，在新妇里面的第一个跟第二个是谁呢？是安德烈跟约翰。所以弟兄姊妹，当约翰看见他最得意的两个门徒跑走了，一个是约翰施洗，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安德烈，那他里面是什么滋味？他越做工越成功，结果他的生意越没有了，是不是？他越成功，他的门徒就不见了，稀奇不稀奇？如果他不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还在啊。就是因为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神托付给他，这是他的见证嘛，他是为他做见证的。好，他做见证，他的工作如果成功的话，好了，你要不要成功？你成功要不要有果效？当然有果效。你要有果效，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最好两个门徒们，一个约翰，还有一个安德烈就跑掉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光他们两个跑掉，然后刚好呢，这个主耶稣门徒失禁的地方又靠近他们，那这下好像隔壁做生意一样。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不光是约翰跑掉，不光安德烈跑掉了，还有更多人跑掉了。那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新妇，娶新妇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约翰是新郎的朋友，所以他说就甚喜了。有没有嫉妒？没有，因为他本来就走在前面，他本来就是把人带到他面前去。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有其师必有其徒，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所以稀奇的，两个他两个学生，一个安德烈，一个谁呀、啊？一个是约翰。你知道安德烈啊，他还没有找他哥哥以前，他是第一个，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第一个遇见主的。但是自从他哥哥跟随主以后，安德烈再也不是第一个。你看圣经怎么说呢？圣经都是先说彼得，才说安德烈。你看你哪个比较有名呢？当然是彼得比较有名。你记得吗？所以你就晓得从小的时候人家说是这是 Ezra 的爸爸，那叫你知道是他的爸爸有名还是 Ezra 有名？当然是 Ezra 比较有名啊，那为什么叫 Ezra 的爸爸呢？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的，那么这个什么很清楚的，你看见每一次后来你看见不管什么场合，彼得总是第一的。现在呢，安德烈变成第四了。但是稀奇的，安德烈就是安德烈，你不管在哪，他就是把人引到主面前。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些希腊人先找腓力，腓力找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就把人带到主面前去。所以安德烈永远做招待的，安德烈永远做 usher 的。你知道做 usher 特别在结婚的时候啊，做 usher 你不是新郎，不要忘记啊，新郎是别人，你不过是做招待的而已啊，我们的主才是新郎。但是很多人不是，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今天很多人一定要做第一，不肯做第二的。但是呢，你看这里有一个灵，什么灵呢？就是施洗约翰的灵，他永远是替他解鞋带的不配，他永远走在前面，他永远告诉人说这是新郎，你不要弄错。虽然我打扮得很好，虽然我也打了领带，我不是新郎，他才是新郎，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施洗约翰也好，安德烈也好，连约翰也好，约翰写了约翰福音，他把他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他就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你看见不管是安德烈，不管是约翰，不管是施洗约翰，他们都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愿他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你工作越成功，你看见说人越来人都跑到主那里去，人没有跑到你这里来，但是我怕很多人的工作是把人吸引到他的面前去，你明白吗？但约翰不是，约翰就是如果我的工作越成功，如果我的工作真是为主做见证的话，人跑到主那里是天经地义的，人跑到我这里来是完全跑错地方。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教会的见证。什么叫做教会的见证？如果教会真正高举基督的话，人不是跑到教会里面来，人都跑到主那里去。所以教会乃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教会本身不是见证，基督才是见证。所以叫人看见的应该是头，身体应该是被遮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身体没有被遮盖在圣经里面是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什么时候教会在那让世界看见了，这是羞耻。因为身体让人看见，让人看见的应该是头。所以这就是在这一层里面约翰所学的功课。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跟随主，如果今天你的用处也很大，将来主用你，但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成功的危险。等到有很多人跟随你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忘记了，你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如果你坚持你的目的的话，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好像越来越衰微，好像你越做工，人越都跑掉了，人好像慢慢你就不被注意了。你本来人家觉得很不错，但慢慢人都跑到主那里去了。弟兄姊妹，你是最成功的传道人，你是最成功的工人，主实在大大的用你。这个才是做主的门徒嘛。所以这是又是一层，你看见了。那么还有一层，就是不是，还有一层，还有一层就是迦拿两次嘛。第一次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迦拿第一次就是迦拿的婚宴，结果呢，主又把他们，也主又把他们请去了，所以这些门徒呢，主又把他们叫去了，然后他们就和主一同在迦拿的婚宴。那么迦拿婚宴大家都知道，这是主行的第一个神迹。然后第二次，后来他们又到迦拿去，结果碰到一个大臣的儿子生病了。那么这一次呢，也很稀奇。主又把他们请去了，为什么？因为主要让他们学一些功课。所以在一层一层的功课里面，我想弟兄姊妹他们慢慢就学会了。比方说在迦拿的婚宴，那么门徒们就认识我们的主的确是真葡萄树，所以约翰才能在十五章说我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果然是把水能够变成酒的。好，那么还有一层就是第四章最后面，这个第四章最后面呢，就是又是到了迦拿。为什么迦拿？弟兄们，迦拿是什么意思？迦拿就是芦苇的意思。那芦苇是在什么地方找到？芦苇是在河边找到的。这个芦苇啊，普通长得蛮高蛮大的，但芦苇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随风飘的。它为什么随风飘呢？因为它里面是空的，外面道貌岸然，好像个子又高又大，它的里面是空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啊，